好，我叫彩东，是从武汉过来的。对，今天呢，感谢对长久以来这个牧师的教导，还有弟兄姐妹的帮助，还有当然更离不开自己父母和家人的那个关怀，更应该感谢神的恩典，让今天终于能够跟神的救赎、神的恩典有份。要回想过去，以前的旧我呢，应该说，很多形容人的不好的一些词都可以用在我身上。其实，比如说我行我素、无规无矩、挑战权威，这些东西都可以在我身上找到很典型的一些特征。那像我那是那个，应该是经历了那个大陆七八十年代那个这种信仰，这可以说是信仰崩溃吧，应该说可以这么解释，这么说吧。那个时代，经历过那段时代，那至少在我身上留下的烙印，那就是对很多这个就是公众守则，还有很多就是说一些原则的东西，一种蔑视，一种从心里边的一种反感。所以那当时就是在我看来呢，很多东西呢，除了自己认为的东西，都是不对的，都是很不屑一顾的。那事实上自己是天下第一号好人，自己想的什么就应该是照着去做的。那也很，当然也很奇怪，其实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其实我这么大好人，但是总好像遇到很多坏人，跟我磕磕碰碰的，搞得自己的心里头莫名其妙的出了一些，就是有一种这种愤怒，有一种不安那种感觉。那就是这种感觉呢，有些时候就是也是想寻求一种解脱吧，就去想去寻求一下。那要说这种寻求，其实也就是乱信一气了。当时那个时候大陆曾经大学校园里面曾经兴起过一段那个气功热，气功啊，我们那个学校中间就来过一个云游道人，跟他一起对修过气功，然后也是那时候年轻人嘛，有很多能量发，就是要去用一用，再加上有这种寻求，所以也跟那个要好的同学就骑自行车，骑了几百华里，跑到那个道教创始人老子炼丹的地方去拜谒了一下。那个当时那劲头就是那样乱性一气。不过当时所幸的是呢，应该值得提一提的就是，那时候就正寻求我第一次踏进了教堂的门。当然那个动机是很可笑的了，但是只是出于那个好奇，要去尝一尝圣餐什么味道，所以就去了。那这是第一次去那个教堂。那后来第二次去教堂呢，就要往后推了接近10年。那是2011年，我的父母来探亲。那个我父亲他是老基督徒。所以为了陪他去教会呢，我就定期的要去，每个星期都要陪他去。那头一次从头到尾听完这个牧师讲道呢，就是也是听不进去，那个听10句丢9句。当然最后还是脑子里面留下一些东西。那比如说讲那个就比较清晰的印象就是说是那个罪，人的罪。还有那个，当时讲到亚伯拉罕，那就是亚伯拉罕信心的伟人，还有很多信心的伟人，就要信心，作为这个基督教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信心，这是当时留下的那个第一堂那个听到这个留下的印象，当时呢，对，后来也就是比较经常的随那个父亲去听了， 还是心人在心不在的，这么听。但是说来也很奇怪，这就是现在回想起来也是感谢神的恩典。有些恩典呢是需要人去不断的去祈求，去等待。但有些恩典，其实原本就已经预备好了，他就是给你，不知不觉呢你就已经处在这种恩典当中了。那段时间牧师讲的是那个旧约，旧约那很有故事性，也是像历史一样的，你就引起自己的兴趣。那给自己时间长了之后呢，自己就被其中的一些情节吸引，像那个以色列人怎么悖逆，然后神呢又怎么给以色列人一些惩罚，给人带来一些悲惨的境遇，那这些也刚好跟我有些心思，就是像以前原来有的感觉到确实是需要寻求一种什么解脱，也感觉自己需要去人生嘛，是总不能就这么就是无规无矩的下去，总有什么框框，有一种什么条条让你有所畏惧，人是应该有所畏惧的。那这些其实也跟后来牧师也讲到，神是轻慢不得的，还有神的要求人是要守约，那这些其实都是神预给我的最早的一些启示。那正是这些种子，其实是属灵的种子，在我后来就是在属灵道路上那个反反复复啊，最终呢又选择回归，这都是那时候埋下的种子。说到那个反正那段时间基本也就是有了这个种子，但是说起来自己还是没有就是说真正在那个主里面完全的顺服。那时候到教会呢，其实主要的还是觉得就是礼拜天要去教会，就算是换换脑去休息一下，然后听点新鲜的东西。从自己的那个教堂外的生活呢，还是处在一种就是说自我隔离的状态，那也算是一种属灵上面那种虚脱状态吧。然后更不好的是，后来就是去的次数多了，有些那个原来觉得新鲜的东西，原来能够感觉到就是哎这个不错，好像有所感动的东西，慢慢的呢也就习以为常，也就不再有那种新奇的感觉，没有感动了。有些话说出来听到了，也就是俗话说就是水过鸭背，一下什么都没有，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这就是那段时间。但是应该说神他给人的预备的恩典，其中也有对人的那个管教。对，就在我这种就是继续保持自己的那种刚硬与这个处在一种自我隔离状态，就这样这种环境下呢，慢慢的就那段时间自己的生活也出现一些比较大的变化。那尤其是自己那个工作的项目也出现了一些挫折，然后就是申请的一些项目呢，还有一个个就是没有从政府没有就是没有，就慢慢就成为泡影，所以这挫折感很强。那个从那时候自己的家里面生活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然后感觉到就是自己从自己内心来讲也开始对自己也有所不满， 当然家里面也出了一些就是有些那种瓜葛。平时呢，除了那段时间，平时除了就是在孩子面前，那个基本上就没有，好像找不到什么话语去说，也没什么好说，总觉得就那些事情，然后有些事情自己还没领清楚呢，也说的也没意思，然后慢慢的呢，大家这种隔阂感增强了，这反而就是成了一种一种恶性循环，然后搞得自己就是当时就感觉到就是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感到很灰暗，甚至有一种绝望，或者是很不好的感觉，自己是无论如何那个时候是。就是除了痛，感觉很痛苦，就是很痛苦的那种感觉，自己怎么都解脱不出来。但是，那个就在那个时候，以前就是跟自己父亲就是交谈的时候，他曾经提醒我的，告诫我的，就是你在什么时候要知道祷告求神，要知道祷告求神。那时候听。也只是敷衍过去，然后根本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但是这个时候呢，就是这句话就很自然而然的就浮现出来了，他要我祷告求神。那其实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经历。自己我第一次祷告求神，那是一个很神奇的经历。我愿意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那是也是大概。跟这个时间差不多，也是一个初春一个早晨，就是那段时间心情不好，所以晚上也睡不踏实，那个也是做梦，也是做梦，梦境里面也是不愉快的一些东西，经常会从很早就醒过来。那天早上特别特别难受，反正翻来覆去就再也睡不回去，然后心里面觉得很焦灼，也觉得很无助。后来这种感觉一直就是蔓延在全身，然后身上好像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就是除了无助就是无助。那就这个时候就有一种感觉，就有声音就说了，做点有意义的事情了。那当时是凌晨，我看了下表，那是凌晨4:30，那时候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什么都做不了，而且这些事情周围事情能做的事情，除了烦人的事情，就没什么更多的事情。所以后来就常常打滚打了半天，然后最后就好像就有个主意，说赶紧出去跑跑步吧，就4:30起来出去跑步。对，那时候天很黑，然后跑出去之后还有点冷，然后天上呢就是黑漆漆的，但有星星。那时候跑到查尔斯河边呢。然后没有一个人救我自己，除了自己呼吸声音还有脚步的声音，也没有更多的声音。那这种环境下面去，油然而生一种要去倾诉的一种感觉。然后自己就开始就这种情况下，我就开始自己那个第一次那个祷告。对，我那个祷告是这样说的，这样那就准确一点嘛。我就说我就是默祷的，对，神啊，你是万能的，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求您救赎我，我会按您指引的努力做工，认真爱自己的家人，我实在是愿意做任何事情讨你喜悦，也让自己生活在喜乐之中。可眼前我做了能做的，我还真不知道能再做任何什么事情才能让人喜乐进入自己的生活。我愿意信，就像那个亚伯拉罕信你一心一意信你一样。求您给我智慧，求您坚定我的心，求您给我恩典，求您垂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之名，阿门。那时候祷告完了之后也是第一次嘛，也是将信将疑。但是呢，就 就豁出去了，就拿出去了，然后你就祷告一下，也想把这个事情做得真一点啊，就赶紧快跑几步。然后快跑几步为了什么？为了就是说减少脑部供血，省得胡思乱想。然后在刚刚说了自己要去信，别到时候胡思乱想有个什么念头出来之后，就把那个信的那种感觉就给冲淡了啊。就跑了一会儿，也没什么事情也没发生，然后这怎么回事呢？还是要信，然后就想可能这个东西就是你呼求嘛，神不一定马上应许，至少还要想一想嘛，对不对？对，然后就接着往上跑，然后跑吧，跑了跑，然后就是脑子里面就老出反反复复出现，就是说恩典。就恩典两个字啊，老来想着恩典两个字，然后就自己就顺着去想嘛，然后说啊，神啊，求你就给我恩典嘛，你给这么多恩典，救出这么多人，给这么多恩典，那你给我点恩典。那很奇怪，就我刚讲到这里，就很自然的就有另外一个声音，就是在脑里面就说，难道你没有恩典吗？那这个问题就是一旦想一有这种问题出来之后啊，我就当时就觉得怔住了。我说我没有恩典，那如果说是神本来有恩典给你，你说没有恩典，那是很大的冒犯，神是轻慢不得的。对，你得仔细想一想。那我就真的要好好想一想。那我就把自己，就是说啊，我是不是有恩典？我就想自己的生活里面的点点滴滴。那想了想，也是没想到什么头绪来，然后后来我就假设我有恩典，假设，然后我就假设了，假设之后，那我就想，我假设我最苦恼的事情上面我有恩典，我就这么一假设，也很奇怪。那当时这个感觉就好像自己就是说比如说照片正负片，那自己走到了负片环境世界里面。那我平时最生气最感觉不好的，那这时候好像一下都成了就是好自己呢，反正在回到感觉最好的那就是我自己，那是感觉是不好的。那这个时候我在看自己周围的，然后看自己的那个家人，还有周围的那个朋友，还有同事。这个时候好像很奇怪的，就是就成完全是换了一种感觉。对，相反倒是自己就是在做了很多很多事情，都自己都感觉不好。那像我想到自己的妻子，那前面其实就刚在那个前夜，前天晚上我妈还就是拌过很重的嘴，当时也是一肚子怒气出来跑步的。其实这个时候就在这种情况下再回来一想，其实从恩典的想的话，其实妻子想想一点错都没有，其实错的是自己。其实应该想，就是当时回想前因后果那里面的，其实我就这种情况下自己想的更多的还是自己很多很多那个轻慢无知，还有漠视，这都是我想如果自己没有了这些东西的话，其实本来不需要吵架的，不需要很多东西，其实很多人自然而然的，还像自己那个妻子，想以前很多的事情，其实无非都是你从大的方向来说，都是作为一个妻子，一个他在还是就是说尽职尽责的去做一个妻子和母亲的一个本分，他所做的一些都是本能的反应，所以没有什么更多的指责啊，就是这样，就是就在这种感觉下面，也是寻着就是这种恩典的指引，那自己的心情呢，也就像好像是从那个就像从那个就像那个人掉到水里面去，突然间抓住一个绳索一样，然后就顺着这种感觉呢，就自己就感觉一种浮上水面的一种感觉，你确实也感觉了一种就是释然，就是我只要顺，其实就是我只要寻着恩典。恩典的指引，其实就可以生活在一种喜乐当中，这就是喜乐。我求神的喜乐，其实我本来就已经在喜乐当中了。 我何必再去求呢？只要你觉得你努力的让自己生活在恩典当中，去寻找恩典，去认识恩典，这就足够了。那就是这种就是这种恩典的启示，让我就是从此以后呢，就是也是第一次认识到神的神奇，也开始了就是愿意去跟神去沟通，去祷告。每次呢就是在后来也遇到很多就是让自己困扰的事情，我自己都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去祷告。每次就是这种祷告也让我都感到自己本来一种让很多事情搅扰的心情，就像那个浮在空气里面一些沙粒一样，就是漂浮不定，没有任何着落，一种很不安的感觉。其实通过祷告呢，也感觉神的话语，神在祷告中给我的话语，就像一只手，就轻轻的把它托住，然后让我又重新又回到一种平安的里面。这是这就是我认识神，开头认识神的一个很神奇的一段经历。对，那后来后来，对不起，我有点那个想起来。神给了我让我认识到他的恩典。但是神后来还有更多的启示呢，是让我更多的认识了我自己的罪恶。就是人都是从那个罪中来的嘛，都是分别上那个树上那个果子，本来就标明了人的罪恶。后来呢要说，其实从那个2005年到了2007年就去年了，其实自己反反复复在那个跟那个基要信仰班里面进出了也好几趟。其实都是因为这样那样都能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中途也就退出了。这其实呢就是那个还是不能以神伟大，不能完全的顺服，不能把自己全身心的就是伏在神的宝座面前。对，后来神就给了我进一步的一些启示，也借那个耶稣播种的那个故事，也借着就是自己祷告不听来警戒我。对，也确实也让我经历了另外一段，就是与神隔绝的一些黑暗，感谢神，感谢弟兄姐妹帮助，后来自己神也确实让我认识到了如何才能得到恩典，才能呢在那个神的国里面积累财宝，如何才能真正就是做到全身心的顺服。那后来就是终于修完了基要信仰班，并且决定要去受洗，去显明自己对神的神的救赎和自己的重生。对，后来在那个受洗班里面学习的更多，然后又感受到了神为我们预备了神的如何就是神天国的门如何才能为我们打开，然后我们作为信神的人怎样才能就是直接走进神这个门，也让我们确实感受到了神的恩典的细微和周到。对，对，后来对，神呢是创造我确实到现在确实体会到神是创造万有的主，神是对，他在 高天之上，所以是统揽世界。同时，他又深入每个人的心里面，他对体察细微，他就像应该就像一个慈祥的父亲，他给每个人每个罪人都准备了满腹恩典的一个包裹。但是这个包裹呢，是只需要在就是每个人在有那个回应的时候，他才会为你打开。那这样的恩典呢，实际呢，它这样的恩典就像我们脚前的灯光，它会给每个信主的人呢，在他那个人生的客旅当中，都以指引，让他一步步的，就是顺着这种指引，然后走向天国的门。那今天终于自己能够来到神的殿中，也愿意做恩典百灵，也愿意与那个弟兄姐妹一起高声的祷告，一起共唱那个神国的赞歌，谢谢。